是非不分的时代让人绝望，轻松自在的记忆早就遗忘，每天行走的步伐沉重，每天遇见的困难重重，面对挫折沮丧，何处才是我的家乡？在这里，耶稣给我幸福的天堂，在这里，耶稣给我温暖的阳光，在这里，耶稣给我生命的希望。现在，我打开这里的大门，邀请你一同聆听现代人的希望。
欢迎收听现代人的希望，我是米雅，白米的米，文雅的雅。现代人的希望在中波1566千赫，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1点到11点半的播出，欢迎你的收听。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嘉宾依然是林婉玲姐妹，小朋友口中的大婉老师。我亲爱的朋友，昨天他分享到他进了医院开脊椎的手术，爸爸妈妈特别是爸爸坚持一定要来医院看他。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？来听他的分享。
亲爱的朋友你好，我是林婉玲，也是小朋友口中的大婉老师。我要继续来跟你分享我的故事。刚刚说到我在医院的时候，我的爸爸妈妈打电话来了，他们要来看我。就在电话过了不久之后，我看见我的阿姨去楼下接了我的父母亲上来。我躺在病床上的时候，眼睛看到的画面就是我的阿姨带着我的爸爸来，我的妈妈跟在后面。一进到病房，我就看到她很急切很担心的神情，她的手颤抖着往前伸，摸到了我的病床，再颤抖着握住了我的手。我的爸爸很用力很用力地握住了我的手，他一边哭一边告诉我说，丫头啊，我什么都不能为你做，不过我们真的很爱你。当我的父亲说出这一句话的时候，我瞬间好像有什么东西到了我的心里面。我想到了我小的时候担心别人发现我的父母亲跟别人不一样，我想到我以前羡慕别人的眼光，羡慕别人有父母亲可以带他们出去玩，而我却是走在前面带他们出去的人。我也羡慕别的人可以很健康，不用穿着背架，可以在外面自在的出去玩。我不喜欢别人看我的异样的眼光，我担心别人不喜欢我，我也不确定我的父母亲是不是爱我。这些恐惧，这些担心，这些好像藏在心里面很深很深很深的秘密的一个洞，好像就被我父亲的这一句话所填满了。我的父亲当他讲出这句话的时候，就像箴言16:24所说的，良言如同蜂房，使心觉甘甜，使骨得医治。这句话我听到的时候，就像瞬间得到了安慰一样，我的心里面洞被填满了。我的父亲跟母亲原来是这么爱我，虽然他们看不见，虽然他们没有办法为我做什么，可是当他的话语跟他颤抖的手传达到我的心里跟我的手上的时候，我真的感谢上帝，我有这么爱我的父母亲。开完刀了之后，我又恢复了校园生活， 可是我好像跟以前不太一样。我相信这个开刀不只是医治了我的身体，也透过父亲的话，上帝透过父亲的话来医治了我的心理。开刀结束之后，我恢复了校园生活，我毕业了，我成为了小朋友口中的大碗老师，我在教小朋友唱歌跳舞，我是一个音乐老师。我也因为小时候呢在教会长大，参加了很多戏剧的演出，对演戏也很有兴趣哦。我大学的时候也加入了诚心剧团，演出了儿童剧。再来就是我毕业了之后，有一次机会我到了剧团看戏。在天意剧团里面呢，我看到了一个真人的舞台剧，他们演出的故事很特别，演了100分钟的戏，我们都期待可以看到结局的时候，哇，它就结束了。这出剧留了很多很多的疑问给观众。我看的时候就在想，哇，这个角色后来会怎么样呢？他遇到这些状况后来会如何呢？然后就出现了一个讲员，他在台上介绍了耶稣，告诉我们舞台上的角色遇到的困难，或者是你的人生中在经历的所有事情，其实最好的解答，最棒的救赎，就是那个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。上帝如何爱我们，如何的为着我们舍己，让他的宝贵的儿子钉死在十字架上。我看到了这个讲员讲完之后，我又听到了团长出来报告说，如果你年满18岁，如果你是稳定的在教会聚会的基督徒，如果你对传福音有热忱，你想要用戏剧来介绍耶稣给大家，欢迎你来加入天意剧团。我听了之后非常开心的去报名了。我加入天意剧团到现在已经第8年了，我在这天意剧团里面学会了很多很多剧场工作。我们除了在前台要接待人，我们也要在后台的时候做预备。我也曾经当过演员，也曾经当过欢迎别人的收票员。在加入剧团的第2年、第3年，我第一次当上了演员。在一次的剧本里面呢，我演出了一个老兵领养的女儿的角色。这故事的剧情讲到这个女儿爱上了邻居家的儿子，发生关系，未婚怀孕了。后来呢，因为这样子的关系，她离家出走，没有办法联络爱她的老父亲。我记得在我演出这个角色的时候，我的心境其实很痛苦的，因为这个角色很无奈，她是如何面对她未婚怀孕的事情，她是如何面对爱她的老父亲，她必须跟他别离，离开这个地方，他如何的要接受自己这样子的心境，如何的去面对这样的困难。在我演出这个角色的时候，我真的非常非常的用尽我的全力去揣摩，去试着理解他当时的心境，试着去体会他那个时候不得已结果把孩子拿掉的痛苦。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排戏的时候，每次排每次哭，每次都哭到停不下来。导演告诉我说，大碗啊，你这边不要哭得这么煽情嘛，你可不可以收一点？我回答导演说，我没有办法克制我自己，我就是这么的伤心。到后来在演出之后，很多很多的观众朋友都告诉我说，哎呀，你最可怜啊，你讲话的时候我用了好多张卫生纸啊，哎，我听到有很多人很多人这样子跟我说我的时候，我真的可以懂那个感觉。因为这个角色的生命真的很困难，真的很痛苦。当我演完了之后，隔一周天意剧团有一个感恩的庆功聚餐，我很开心的参加了这个聚会之后，回到家跟我的父亲说，啊，我们今天参加了这个感恩聚餐，演出结束了，可以放松了，好棒哦。 没想到我的老父亲却突然间很正经地告诉我，他说：“丫头啊，这个事情，唉，爸爸忍了很久，我想你现在也是时候了。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，我听了我的爸爸这么认真的讲话，我以为我爸爸可能只是讲一些新闻上面很严重的事情吧，所以我带着很轻松的心情说：好啊，你说啊，什么事情？我的爸爸他讲，好像要讲又讲不出口，难以启齿的感觉。我在旁边等他，我的爸爸一直叹气之后说：丫头啊，你这个小的时候呢，六个月的时候啊，是你的阿姨啊坐飞机去高雄，你的这个妈妈呢，你的这个爸爸呢姓熊。我听了一脸狐疑，在说什么啊？六个月高雄，我不是一直都在台北长大吗？我的爸爸他又叹了口气，他告诉我：你是我们六个月的时候才抱来的小孩。哇，我以为我的爸爸在开玩笑，这不是偶像剧的剧情吗？怎么会发生在我的身上啊？是真的吗？
亲爱的朋友，是真的吗？林婉玲问自己。有些时候我们觉得这有答案吗？这个答案没有办法回答我的问题，那么要怎么办呢？来听这首诗歌《当答案不够时》。
如一隐隐无能力在生活，
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1566千赫，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1点到11点半的播出《现代人的希望》，我是米娅。刚刚你所听到的诗歌《当答案不够时》，我亲爱的朋友，婉玲要如何面对这个答案呢？他会如何反应呢？这个故事跟他所演出的戏剧那么的相似，却发生在他自己的身上。接下来继续听林婉玲跟你说。
亲爱的朋友你好，我是林婉玲，小朋友口中的大婉老师。接下来我要跟你说一个偶像剧的剧情。我的爸爸他告诉我说我不是他亲生的小孩，这是只有在电视上才会出现的剧情。我那个时候听到我父亲这样告诉我的时候，我安静了很久，不过我还是持续的微笑着问他，爸爸你在说什么？你是在开玩笑吗？我的爸爸他继续叹气，很沉重的声音告诉我说，唉，你妈妈那边啊，认识的朋友啊，才告诉我们要不要领养你。我真的搞不清楚我的父亲在说什么，我就打电话给我的阿姨。我的阿姨就是我爸爸刚刚说坐飞机去高雄接我回来的阿姨。我跟我阿姨讲话的时候，我的阿姨也是安静了很久，她说的第一句话是，你怎么会知道？爸爸跟你讲了吗？我还是用的很轻松的语气，好像在讲着别人的事情一样，跟我的阿姨讲，真的假的？哈？然后呢？我的阿姨告诉我说，我的亲生的母亲是一个很年轻很年轻的人，她爱上了一个有家庭的男人，我是婚外情所生出来的小孩。因为我的亲生父亲已经有家庭了，所以他没有办法接受我，所以透过了关系才领养了我到现在的家里面。我一直都好像在听别人的故事一样，听完我阿姨讲完话，用天啊天啊怎么可能的语气，太扯了，挂掉我阿姨的电话。后来我进到我自己的房间，安静的自己一个人的时候，我还是在一个好像在听别人的故事的情绪当中。过了大概3-4个小时之后，我才开始觉得心里面的感觉不太一样。我那个时候站在我的厕所的镜子里面，我看着我自己的脸，我问我自己，你是谁呀？你真的是林婉玲吗？太夸张了吧。我这样子看着镜子的时候，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说，你是婚外情生出来的小孩耶，你的妈妈是小三耶，你是一个不被别人祝福的人，你所认为的一切都不是真的。我看着镜子的时候，我就一直哭一直哭，眼泪停不下来，没有办法平复自己的心情。只要一看到镜子，我想到的就是这些话，你是破坏别人家庭的人生出来的小孩， 你是不被祝福的人，你是别人遗弃的小孩。我还是持续的我的生活，我一样工作，我面对的是小朋友，我在他们面前看见他们还是很真诚的笑。可是当我下课了之后，我回到自己一个人的时候，这个声音还是一直围绕着我。当我去教会的时候，我觉得还好有耶稣在。再一次去教会的祷告里面，我想到了上帝如何的爱我。当我知道我的身世的时候，其实我马上就联想到我在听剧团演出的角色，他们实在是太相像了。我演出的角色就像我的亲生母亲一样，很年轻，未婚怀孕。可是我的母亲并没有跟剧本上面所写的一样，没有把小孩子拿掉，我的母亲是勇敢的把我生了下来。当我想到我演出的角色跟我的亲生母亲如此相像的时候，我好像瞬间获得了安慰，因为我体会过，我去揣摩过他到底有多痛苦，有多么的无奈，有多么的无能为力，是有多么的不舍才会把自己肚子里面的小孩拿出来。可是我亲生母亲却不是这样，她是勇敢的把我生下来。上帝提醒我，我要看见的我的母亲，她的角度应该是破坏别人家庭的人吗？或者她是因为爱我很勇敢把我生下来的年轻的小妈妈？上帝爱我，让我到了现在的这个家里面。我的父母亲虽然眼睛看不见，可是他们爱我却像爱自己亲生的儿子一样。我还有一个大我七岁的哥哥，他是我的父母亲亲生的小孩，可是我完全察觉不出来我跟我哥哥的差别，甚至我的哥哥还因为我的出现而吃醋。我的父母亲爱我就像爱自己亲生的小孩一样。上帝是如此的爱我，他让我离开了我的原生家庭，来到了现在这个充满基督爱的家庭里面。如果我是出生在原本的原生家庭里面，那么现在的我会是什么样子的呢？我曾经想过这些。圣经上面有说到，我们曾经封为有耶稣，可是如今却亲眼见证耶稣。上帝在这样的故事里面，他在我人生里面设计了这样的故事的桥段，好像很不可思议，好像是个偶像剧，好像是电视上面才会出现的情节。但是真实的发生在我身上的时候，我真的是赞叹上帝的伟大。他是如此巧妙的导演，如此巧妙的编剧，他让我在知道我的真实身份之前，我先去揣摩，先去经历了那样子的痛苦。所以在我知道我真实的身世之后，我是非常非常的快速可以去回复，可以去获得安慰。圣经以赛亚书33:6讲到，你一生一世必得安稳，有丰盛的救恩并智慧和知识，你以敬畏耶和华为至宝。耶和华是我的至宝，他也是你的至宝。我的故事可能听起来很离奇，很像偶像剧，可是真实的经历，你知道上帝有多爱我吗？我相信上帝也一样爱你。你可能在经历着不同的故事，但是上帝是我们的至宝，他用如此巧妙的方式安慰了我，也爱我，他也一样会用只属于你特别的方式去爱你，陪伴你，陪你一起经历过痛苦的时刻，陪你一起去经历那些风风雨雨。不要担心，也不要害怕， 我想到我小的时候担心别人异样的眼光，我想到我小的时候在乎别人怎么看我，可是现在我只在乎耶稣怎么看我。当你经历过上帝的大能的救赎，你体会到上帝是如此的爱我们，愿意舍下自己的儿子来到世界上爱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要在乎的其实不是人的眼光，而是上帝的眼光。我们所说出来的话跟所做的事情都是为了要荣耀耶稣基督。今天可以来跟大家分享我的故事，是因为我的故事恰恰好比较特别一点，跟别人比较不一样。我相信你的故事也是很特别，只属于你的，因为上帝是我们最好的导演，我们生命最好最好的剧本就是圣经。希望你也可以抓住这个至宝，上帝爱你，我也爱你。
亲爱的朋友，圣经是最好的剧本，上帝是最好的导演。如果没有办法体会从那上帝来的爱，我们很难明白这样的一个曲折的故事，这样一个戏剧化的经历发生在自己身上，如何说上帝是最好的导演呢？但亲爱的朋友，神使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你也有你自己的故事，那么你愿不愿意让神来成为你问题的解答者呢？我是米娅，我们下次再相会。